请大家翻到新约《马太福音》第二十二章。《马太福音》第二十二章一到十四节，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：“天国好比一个王，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。”就打发仆人去，请那些被招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来。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：“你们告诉那被招的人，我的筵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”那些人不理就走了。一个到自己田里去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拿住仆人，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于是对仆人说：“喜筵已经齐备，只是所招的人不配，所以你们要往岔路口上去，凡遇见的都招来赴席。”那些仆人就出去到大路上，凡遇见的不论善恶都招聚了来，筵席上就坐满了客。王进来观看宾客，见那里有一个没有穿礼服的，就对他说：“朋友，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？”那人无言可答。于是王对使唤的人说：“捆起他的手脚来，把他丢在外边的黑暗里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。”因为被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圣经读毕。
在这动荡不安的时代，问候弟兄姐妹，主里平安。我们先做祷告。天父，感谢你，你是唯一的神，除你以外别无拯救，也没有其他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。感谢主，你召聚我们，你是弥赛亚，你是要来的君王，我们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，不但今天敬拜，一生一世都愿意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你的荣美。求主今天向我们讲话，透过这段的经文，让我们看见你自己的心意，使我们能够遵你的道而行。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你曾否参加过亲友的婚宴？我问这个问题呢，你可能说非常普通的问题。在七月份我在度假以前，我先后收到两张的喜帖，娶亲的这样宴席的这样请帖。由于我外出不能参加，失去了与喜乐的人一同喜乐的这样的机会。讲到请帖，你收的多了，有不同颜色的，现在白色的、粉红色的，还有其他颜色的。当你收到这个非常美观的请帖里面，一般呢都有一张回条 RSVP， 就是说要被请的人呢有一个回条，你能来或者不能来。当你一旦回条说来，他就不会再催你的了。到时到后你来不来 是你自己向主人家的负责。我不知道老一辈的人，你有没有看过以前的请帖？以前的请帖的就没有摆的啊，摆设的没有的。一般清一色的是什么字？红的哈、啊，都是红色的。所以难怪很多人说，你有没有收过红色的炸弹？啊，这个有点严重一点啊、哦。为什么炸弹呢？说你要做人情呢、哦？要跟啊，这个是当你收那个红色的老一辈的人呢，你收到红色的请帖一般都有八个字，那八个字年轻一辈就不会知道的了，老一辈那八个字有没有人记得和有没有记得啊？啊，可能不太清楚，和府同情是吧？和府同情下面还有几个字？四个字啊，束发戒催是吧？和府同情是全家都请的，你只要愿意就可以来，而且呢我不会再催你的了，束发就是饶恕宽恕，我不会再催你的，到时到后你们就要来的了。今天呢我们看一个，也是有个请帖，也是有个娶亲的婚宴，邀请人来出席参加。这张请帖呢大概都有这四个字，和府同情，你愿意都可以来，很多的座位他邀请所有的人来，每一个人都受这个邀请。下面束发戒催，他催的一次两次多次，这个主人家一次多次，这是什么筵席呢？就是今天的主题，说来赴救恩的喜宴，救恩的筵席，和府同情，是人也是来，只要愿意来。他也是历世历代借着先知、众先知、众仆人、众使徒、众弟兄姊妹向我们发出的邀请。为什么你受一次两次三次多次的邀请你都不肯来呢？来到筵席里面，你有没有尝到筵席的滋味呢？今天我们要思想的，我们再次打开今天的经文啊。刚才江姐妹应该我们念了一段经文，是耶稣所讲的一个比喻。这个比喻呢，大概你听过以后，你也看过以后，就讲到有个筵席，娶亲的筵席。这个筵席是谁摆设的呢？一个国王，一个国王，国家的王。这王是一国之尊，为他的太子、儿子、王子、王储来摆设盛大的婚宴，因此就打发人去请那些被邀的人来。圣经没有讲有多少人啊，被邀的人相信不限人数的，只可惜呢宾客的反应一个不肯来啊，因此呢主人家就还是忍耐的，没有说好了就停止了，再次打发别的仆人去邀请那些已经被邀请的人，说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各样都齐备了，请你们来赴宴吧。反应还是一样冷淡，不理就走了，最后甚至还将邀请他们的仆人干掉， 这就是大概故事的开始。演变下去怎么样呢？发展下去要怎么样呢？我们现在慢慢来看。好，我们看这个比喻哈，耶稣讲比喻一定有他的原因，有他的目的。好的时候我们讲笑话讲故事是没有什么意思的，为讲故事而讲故事，讲笑话而讲笑话，只是使你开心一点。但是耶稣讲，每逢讲比喻呢，一定有他的目的，有他的意思在。这个故事，这个比喻的目的，耶稣是要指出犹太人怎么样服了了神对他们的慈爱跟怜悯，而且呢，不尊重犹太人，不尊重神给他们的特权，因此一定不能够逃避神公义的审判。通过这个比喻，要向世人宣告一个信息：神是慈爱的神，绝对慈爱的神，施怜悯的神，但是神也是绝对公义的神，慈爱公义是他的属性。他发出呼召，人对他的反应是怎么样？你的反应决定了你的将来，就是这个段经文大概的那个意思，也是神耶稣要讲这个比喻的原意目的存在。第二，我们看比喻的人物，比喻当中人物大概有几个人？第一，国王，国王啊，一个王，这里讲有一个王。第二是他儿子，他的太子。第三是仆人，三人物哈。第四个人物是什么人呢？啊，宾客是吧？被邀请的人，不外是四种人。第一，我们看王是谁。如果你看那个王的时候，为他儿子摆设筵席，我们二十二章第一节，耶稣用比喻对他们说：天国好像一个王为他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。这个王为儿子摆亲，这是个盛大的宴会，场景是非常的壮观，而且非常喜悦的时刻。这个主人是个王，是一国之尊，是代表什么人呢？代表何人呢？当然是指着天父讲的，神以国王的身份出现，他的儿子王子又是指着什么人呢？谁呢？是指着弥赛亚基督。如果圣经，你看圣经很清楚，告诉我们呢、啊，诗篇第二篇第六节那里说，他是王，也是王子。马丁路德解释这段的经文，他这样说：这位为儿子摆设娶亲筵席的国王，就是我们的天父，新郎乃是他的儿子，我们的主耶稣基督。至于新娘子，在这里没有讲啊，没有讲。有娶亲，有新郎，一定有新娘。这个新娘是谁呢？就是基督的教会，也就是我们这些相信耶稣的人，就是新娘。保罗也把教会比作，他说我们是一位已经许配给基督的童女，哥林多后书第十一章第二节。所以有份于娶亲筵席，有份于基督救恩的人，而同属于神国的人，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心腹，启示录第十九章所讲的。如果我们无份 参加羔羊婚娶的宴席，不能参加这个喜宴的人，我们无份在神的国，无份在神自己的救恩里面。好，第一我们看见主人是神，他的儿子是耶稣基督，我们是新娘，我们身份是何等的高贵。你不要小看我们基督徒，我们有神自己，不但有神的形象，神在千万人中拣选我们这个对象，这个对象是新娘子。我们是不一定很美，可能在神眼中我们本来是丑陋的，因着神的怜悯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成为美女，我们感谢神。好，第二我们看邀请的宾客，第二节我们一起来看看，第三节，就打发仆人请那些被召的人来赴席，他们却不肯。王就打发别的仆人说，你们去告诉那被召的人，我的宴席已经预备好了，牛和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，请你们来赴席。那些人不理就走了，一个到自己田里，一个做买卖去，其余的那住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好，这是被邀的仆人。被邀的仆人有两批，第一批是第三节到第六节，这些的人第一批第一次去邀请他，他说你们来复习，他们却不肯，还没有听清楚，你们来赴娶亲的筵席吧，不肯，不问缘由，不。后来呢，那个王很忍耐，说可能他听不清楚吧，再次去又不是这帮人，是另外一帮人，又去邀请他们，你再来吧，可能上次听不清楚，我告诉你，我的宴席很丰富的，预备好了，牛跟肥畜已经宰了，各样都齐备了，你们来复习吧。那些人听清楚了，预备好了，齐备了，不理，不睬。这批人首先被邀请的人，那批人啊，神如何的忍耐恩慈来待他们，但是他们不理不睬。究竟又指什么呢？这个比喻一定要有它原意的，也有它圣经的背景，解释的背景。这个王子宾客当中被邀请的人不肯来，这个第一批被邀请的人呢，按照东方人的习惯，大概他们说要请客的时候有两次的，好多人都以能够被人请去两次做夸口。第一次呢，我请你哈，你记得了，我有个喜事，我儿子要结婚了，请你来哈，你记得了啊，我会来，什么时候我现在还没有定，到定了日期地点的时候我再告诉你，就是东方人啊。好了，定了日期地点呢，他再去告诉他，你记得啊，要来了，上次我提过你的，只不过呢没有告诉你地点时间，现在清楚告诉你了，而且告诉你那个宴席是非常丰富的，一切都齐备了，你们来，他们也不来。这个告诉我们什么一件事情呢？ 就告诉我们神的宽容忍耐是无限量的，但是也有限度。虽然是无限量，但是有限度的。按圣经一贯的真理，先被招的那些人哈、啊，那些宾客是指谁呢？按圣经一贯的真理来解释，是指犹太人。指犹太人，按救恩的施行的次序来讲，犹太人是先被招的。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那里说，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的人。那里有几个字，先是什么人啊？犹太人。后是什么人？希利人，是吧？先是犹太人，后来是外邦人。我们不是先被招的，犹太人先被招。好多解经家解就说，我们今天蒙恩就好幸运，犹太人他拒绝福音，所以就临到我们身上。其实是不是这样解释？神的福音是为万民的，因为犹太人神先呼召他们，神对他的祖先犹太人先祖亚伯拉罕已经很清楚说，万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。后裔是指谁呢？耶稣基督，是吧？万国万民要因耶稣基督来得福。如果犹太人接受救恩，而再把救恩传给万民万邦，这就是神的美意。可惜犹太人没有遵行神最美的旨意，拒绝弥赛亚，于是救恩的对象就转向外邦，转向我们。犹太人原应在先的，想不到成为在后的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感谢神，神的呼召不限于一个民族，神的呼召是全世界的，只是有先后的问题。神先恩待，先呼召神的犹太人，让他们成为救恩传扬的工具。今天神同样呼召我们，让我们不要忘记得救，神拣选我们，在万民中拣选我们，神的恩典。我们不要辜负神对我们负的托付，神使用我们是看重我们。如果我们自暴自弃，有天神也把我们撇在一边。第二，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是全备的，为人预备的救恩。这里说，第一圣经里面，我预备好了，预备好了，神预备的，不是人预备啊，这不是爱宴 potluck， 不是爱宴啊，他的宴席是他预备的，你只要来，圣经说齐备了啊，预备好了，都齐备了，肥牛和肥畜因宰了，都齐备。救恩是完备的，齐备的，是神自动预备的，是神在创世之前所预定的，就是耶稣基督为人死，耶稣好像羊被牵到宰杀之地，成了赎罪祭，好像牛肥畜因宰了。神救恩的宴席预备好了，神从来没有要求人补上什么，不需要你带什么来，神的宴席足够了，不要你带，好像爱宴每个人带一个菜来，不需要，你只要来，他要求的你来接受他预备的救恩就可以了。可惜被召的人让主失望，不肯来， 不理不睬，就表明他们不但对王不恭不敬，而且反而极不礼貌，侮辱的能事，不肯来有理由的。怎么一个说什么？一个说要怎么着？一个说要怎么样？到自己田里去啊！一个是不理，不当一回事，然后就做他要更重要的事情，不理，因为他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去做。到田里去做买卖啊，做耕种，做买卖，去经营经商，这些事情总比游手好闲的荒宴醉酒的好得多了。他们都是干正当的事业，买卖到田里去怎么不好呢？都是好的事。可是人生的遗憾乃是我们怕把那个是好的拦阻那最好的。弟兄姐妹，好多人不信耶稣，他说我很忙，忙着什么生意，忙着什么我要创我的一番事业。谁说他不对？没有一个人说不对，总好过懒惰不干事点好得多了。只是那件事情他放的重要次要的，他看得很重要，重要的反而觉得不重要，变成次要。古今中外，人聚着救恩赴救恩宴席的，岂不都是这样的理由吗？谬空，不把信仰当回事，为钱，为事业，为家庭，为儿女，这些就成为他的拦阻，把道种积在他的心里面，不能够长出来。弟兄姐妹，你在神的真道上不能成长，什么理由？你在认识耶稣基督事上不能够成长，什么理由？可能说我有爱主的心，但是不是把主放在第一，这就拦阻我们跟随主一个最大的难处。好，后来最后那个第八节，我们一起来念哈，第二十二章第六节第七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好，有一般说我不来，我不理，我不睬，因为我很重要的事我要做。另外还有一种其余的呢，不是这两种人的呢，其余的人呢，他就怎么样呢？拿住仆人，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。这是指说什么人？就圣经讲，在历世历代来，神的工作，神的儿女，神自己的仆人先知受人的迫害，特别初期教会也好，特别在旧约的时代的先知们也好，有些人被锯死的，被石头打死的，在初期教会传福音被捉拿的，甚至下监的，初期教会雅各，使徒雅各被杀的，斯提凡也被打死的，这些的例子一一证明人心那种反叛抵挡，不但不接受反而抵挡。有人对信仰漠不关心，哦，信耶稣，哦，信 信仰总是好的，但是有一种人就反对，一讲到信仰，你不要给我讲，我做朋友啊，我先讲明，牧师，你来探访我，可以，你千万不要讲信仰，想讲信仰，没有人请讲，这是敌对，有点敌对性啊。当然，他敌对是有他心中有隐藏着的阴影，我们不知道。无论如何，在这里圣经说王就大怒，发兵除灭那些凶手，烧毁他们的城。这是又指着什么事情呢？又指着历世历代来神怒气，神的怒气转眼之间，神的恩典是一生之久，但是神在这样的人的抗拒、人的迫害、抵挡当中，神要施行他合时的、及时的管教跟惩罚。这是指着在旧约的时候，神透过亚书来把以色列北国亡掉，神要透过巴比伦来把犹大国灭亡。这些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说在以赛亚耶利米书的说，亚述是神怒气的杖，巴比伦是神的仆人。那些外邦人，神说他是我的杖，是我的仆人，他要透过这些来管教他的儿女。到新约的时候又怎么样呢？主后70年，罗马将军提多，他来毁掉那个耶路撒冷的圣殿，撤毁，到今天都还没有重建，使犹太人因着主后70年分散天下很多地方，受多少的痛苦。今天神的选民犹太，你看新闻知道了哈，在中东，在那个巴勒斯坦跟以色列之间的那个斗争不会平息的，世世代代就是因为他们没有遵行神的道，神的杖、神的怒气向他们发作的时候，这是神的惩罚，也是神的管教，目的是要他们回头。今天他们还不承认、不认识耶稣基督是弥赛亚，有一天他亲眼看见扎他的人就是耶稣基督，那时候他才会说我的主、我的神。好，第一批拒绝，第二批我们很快讲了，第二批被召的人，我们看8-10节，我们一起来念8-10节，我们一起念一次哈。好，这是后一批被召的人。第八节开始进入比喻中另一个阶段，由于先被召的人不理不睬对王的轻视，失去机会，圣经说因为他们不配，这里说不配，他们不配，因此主人就另外打发仆人出去往岔路去，大路上去，要邀请人来。圣经里面特别提到邀请的人是什么人呢、啊？你们回答我，是什么人？啊，什么人呢、啊？啊，外邦人有两个字的，善，还有呢，恶人。招来的是善人、恶人都来。好了，这里有真理，有要解释的必要。另外打发人出去，善恶的都招来，因此 席上就满了客。神的救赎的恩典，因为犹太人拒绝不会损害神救赎万人的旨意，只是犹太人失去蒙恩的机会，所以神的救恩就从犹太转向外邦。所以神救赎的对象是世人，所有的人，万国万民的人。万国万民当中，由于以前的人拒绝，圣经说他们不配，所以因为不配，所以不能够被召被选。他们不配是什么呢？不是根据他们的学问啊，你信耶稣你不配，因为你没有念过书，不是。不配不是你修养啊，那个人很有修养可以做基督徒，那个人没有修养不配做基督徒。也不是道德啊，那个人呢好像一个犯罪的女人一样，他不能够进教堂，不是。也更不是财富地位，他有钱的人可以信耶稣，他没有钱吗？人瞧不起他，没有这个条件。他们不配，不是根据他的学问、他的道德、他的修养，也不是因为他的其他的原因，乃是根据他们不配，是根据他们对王的态度，他们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。凡诚心虚心接受神为万人预备救恩的人，都是配的人。我们今天坐在这里信耶稣的人，我们祷告时会说我们不配，其实我们不配当中的配。配不是因为你爱神，配是因为你有愿意，你心向着神的这样态度，神悦纳。不配变成配，我们不配，我自己不配站在讲台上，因着神的怜悯，我愿意靠着他的恩典来做他的器皿，我配。因此我们在神的面前本来是无用的，因着他的怜悯我们变成有用，不配的成为配，这就是神自己的恩典。好，善人恶人啊，刚才讲福音救恩是善人福音，福音也是恶人的福音，好人坏人的福音。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好到可以不需要耶稣可以得到救恩。我再说，没有一个人说我好到可以不需要耶稣都能够得救。我们当中有没有这个人？没有啊。我们也没有一个人可以说我坏到没有得救的机会，不能得救，我不能坏到一个我不可以信耶稣，没有。善的恶的人，耶稣说都来。这里所谓来善恶哈，这是人的标准。什么叫善人呢？你比我善一点，我比你善一点，可能我都是不好，在你们眼中看都是不是善人。其实呢，神在圣经里面也是跟刚才所讲配跟不配是同一道理。世上有没有善人？你可以讲有没有好人呢？好人你不要来了，好人不要来教堂，是不是？世上有没有好人？你们答了，有没有好人？有没有？圣经不要我讲啊，如果说我们当中没有个好人啊，你吴牧师你就好人了，你得罪我们了哈、啊！你听圣经怎么讲？圣经说怎么说？世人都犯了罪，亏缺神的荣耀。在罗马书说，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、希利人都在罪恶当中，就如经上说，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。注意， 圣经说没有义人就好了，他为什么加一句，这个是加强的句，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，他们都是偏离正道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。两次提望，连一个都没有。如果你说你是善人，你不是人，因为连一个都没有嘛，是吧？一个都没有。我不是善人，我是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，如果不耶稣基督宝血来遮盖我的话，我是，你看我是笑眯眯，但是我要害你，你不知道，是吧？感谢神，无论善恶来到神的面前，救恩的门是打开的。正如不配，正如我们是恶人，但因着耶稣基督怜悯，我们能够成为好人、善人。我们所谓好，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善，我们的供应，我们的完全，我们的救赎，在他里面是完美的。好，最后时间关系啊，我要看第十一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来念。十一到十四节，我们一起念。把他丢在外面的黑暗里，在哪里必要哀哭切齿，因为悲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好，这个比喻的那个后半段呢，好多时候把这个看成另一个比喻，前面一个比喻，一到第十节是一个比喻，十一到十四节另外一个比喻。不过呢，它还是，事实上它还是一个比喻的一个部分，可以是整个比喻当中一段的插曲，插曲啊，在喜庆的新的宴席当中被邀请的宾客，后来被招邀的哈，在那个宴席到达以后啊，他到达以后不是立刻入席啊，要到一个厅里边去，在哪里去呢？去换更衣，换上礼服。这个礼服不是他带来的，是王为他预备的正式的礼服。因为那些从大街小巷善恶的人进到来被请的，难免是参差不齐不一，难免有一些是贫穷的或衣衫褴褛的，他进来的他不可能自备礼服来。但是王的定规，参加宴席的一定要穿礼服。在东方一些国家，主人常常提供宾客简单礼服，以求整洁划一。好了，宴席客人坐满了，大家都穿着礼服进去了，每个人都有一套啊，每个人都有，因为王预备的，就进去了。好，坐满客了，那个国王才进来。进来一看，当中发现当中有一个人没有穿礼服的。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了，如果我们当中每一个人都穿礼服，有一个当中没有穿的，我立刻发现出来，是吧？因为他与众不同嘛，一看得出来。好了，他发出看到那个没有穿礼服的时候，他就说：“朋友，你到这里怎么不穿礼服呢？”因为这样的缘故呢，王就把他捆起来，丢在黑暗里面，哀哭切齿。这就是不穿礼服的人所遭的灾难。按常理上，不穿礼服，大不了不让他进来了，大不了把他请他出去了，是吧？大不了不让他进来，因为进来的时候每个人都穿着礼服进来吧。好了，为什么把他丢在火外面黑暗里面那么严重呢？ 要知道这是王的定规，婚礼有婚礼的那个服饰啊，服装，婚礼有婚礼服装，有开会有开会的服装，参加丧礼的也有丧礼的服装，没有一个穿了丧礼的人会穿红色的进去，是吧？同样啊，附带讲的，来教会聚会也有聚会的服装，要正派的衣裳为装饰。我们这样就是合乎我们的体统。这里没有穿礼服是什么意思呢？不是他没有礼服穿，乃是他不肯穿。问题在这里哈，注意，每个人派一套嘛，每个人都有，他也有，他不是没有不穿，乃是不肯穿，不是没有的穿，乃是不肯穿，为公然违背王的那种的命令，罪无可恕。这是代表什么呢？代表他对皇帝、国王这个的家主的不尊不敬。这礼服代表什么呢？按照属灵的意思，多少的人今天来到教会享有一席之地，没有重生，常常来聚会但没有得到真正承认悔改接受耶稣为救主，没有穿上礼服，没有穿上礼服的，我们来常常来没有礼服，这个礼服是什么？耶稣的义袍。经过义袍，你那个穿上义袍要经过悔改认罪重生得救，要经过认相信耶稣基督是你个人的救主，很清楚知道穿上礼服来参加这个救恩的筵席是何等美的事情呢？弟兄姐妹，穿着没有穿义礼服的人，他可能满不在乎说，我就是自己的主人，我要开辟到天堂的道路。至于那些穿礼服的人，他另有一种不同的表白，我不是属自己的，我是主用重价买回来我的义，我以前自以为的义不过好像破烂的污秽的衣服而已。今天我们需要耶稣，耶稣成为我的公义。你有没有披戴耶稣基督？所以保罗说总要披戴耶稣基督。今天弟兄姊妹要来到神的面前，我不单信耶稣，行事为人要与行蒙召的恩能够相称。好，我们结束这个聚会。耶稣说招的人多，选上的人少。为什么？因为被招的人，耶稣说来，每个人可以来，但是被选上有多少，就是不是神偏待人，乃是看你对神救恩的反应是怎么样。来，你愿意来吗？你愿谦卑在神的面前承认我是个罪人，承认我需要耶稣拯救，除他以外我没有救法，除他以外我死路一条。你肯在他面前接受他的恩典吗？神的恩典被召的人多，选上的每一个都可以，只是在乎你对神对救恩的反应是怎么样。下个主日教会福音主日是慕道朋友一个非常好表达你对主说，主啊，我需要穿上礼服的时候。愿主赐福大家，低头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感谢赞美你，透过这段经文让我们看见神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，何等的奇妙。神的福音是神的大能，要救一切相信他的人。主啊，你爱世人，甚至将你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每一个人，叫所有信他的人不至灭亡，反得永生。求主帮助我们坚定信心跟随耶稣，还没有信耶稣的，没有认识耶稣的，愿意接受慕道承认耶稣是我们的救主。我们这样祷告祈求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请大家起立，我们唱回应诗。
我们一起来唱回应诗《耶稣温柔慈声》。
耶稣温柔慈声，恳切呼唤你，让心充满着回家。耶稣在。